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9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拥有1300万居民的陕西省西安市全面封城已经近一星期，而且全城筛检亦都已经进行了多次，但是新冠疫情仍然扑而不灭，本土的确诊病例仍然上扬。据统计显示，星期一零时至到24时，中国大陆全境新增确诊病例20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182例，比前一日星期日的162例确诊病例增加20宗，而且都是中国大陆全境连续第四日出现确诊病例上扬。而在星期一新增的182例本土的病例当中，陕西省就占了180例，其中西安市175例，咸阳市3宗，延安市2宗。自从12月9号西安爆发这一波疫情的首例本土确诊病例以来，直至星期一，西安市累计本土确诊病例已经达到810例。虽然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已经在前往中国的国际旅行者当中和中国个别南方城市当中有零星的发现，中国中央或者地方当局都没有宣布西安市累计的810例本土确诊病例当中是否有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感染者。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扑而不灭的西安疫情和救治确诊的病患，陕西省政府星期一是发信给坐落于西安的解放军空军医科大学求助，而该校亦都立即组建一支150人的医疗队，在当晚进驻这次疫情西安定点救治医院，并且是接管隔离的病区。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星期二访问了以色列国防部长金茨。以色列国防部说，这一次的罕见的以色列之行当中，阿巴斯与金茨讨论了安全和民事问题。以色列国防部发表声明说，金茨对阿巴斯说，他打算按照上一次会晤达成的协议，继续推进相关行动，加强经济和民用领域的互信。声明中说，阿巴斯和金茨是商讨了安全与民事问题。关于这次会晤，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他们是在位于以色列中部金茨的屋企当中进行。今年8月下旬，金茨访问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总部，以及与阿巴斯举行了会谈。这个是双方这个级别的官员近年来首次会晤。会晤之后，以色列总理贝内特说，目前以色列没有与巴勒斯坦人进行和谈，将来也都不会有。巴勒斯坦社会事务部部长侯赛恩星期三是发推话，阿巴斯会晤了金茨，讨论了营造一种政治环境的重要性，一种环境可以导向符合国际协议的政治解决。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由于犹太人定居者的做法导致的紧张局势，会晤还讨论了很多安全和经济以及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以色列在野党利库德集团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个会晤，说以色列现政府作出有害于以色列安全的相关让步只是时间问题，以色列巴勒斯坦政府将巴勒斯坦人和阿巴斯重新放入议事日程，这个对以色列是危险的。救助儿童会星期二说，在缅甸东部圣诞平安夜发生的一次袭击事件当中的死难者包括是该组织的两名救援工作者。救助儿童会指责缅甸军队为这次事件负责，袭击在黑耶邦造成至少35人死亡。救助儿童会首席执行官英格亚森在声明当中说，针对包括救援工作者在内的无辜平民的暴力是没办法令人容忍，这种毫无理性的袭击违反了国际人道法。亚森说，这个不是孤立事件，缅甸人民继续受到与日俱增的暴力攻击，必须对这些事件立即作出回应。缅甸军队说，军队在试图阻止官方所说的以可疑方式行驶的七架汽车的时候遭到攻击。军方的发言人对法新社说，军队在随后的冲突当中打死了七个人。在当地活动的反政府民兵克伦尼民族保卫军说，被打死的人不是民兵的成员，而是逃离冲突的平民。针对这次袭击事件，救助儿童会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落实对缅甸政府的武器禁运。美国驻缅甸大使馆说，这次事件是野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谴责了这次的袭击。一些中国的模特儿广告因为是否被指责延续那种有关亚洲人的黑板形象而在中国引发争议。德国奔驰和中国一家食品公司成为这些争议的最新目标。 当地的小黑品牌三隻松鼠在微博账号上推出的面条的产品广告，显示一个中国模特儿的眼睛，被一些中国消费者埋怨是蒙眼。批评者指责这间公司散布西方的那种关于亚洲人的黑板的形象。有些中国人亦都在网上指责德国奔驰公司在微博的广告当中使用蒙眼的一名模特儿，并且进行攻击。奔驰公司没有立即发表评论。一种蒙眼的黑板的形象是19世纪出现在西方，被认为是贬损亚洲人。三隻松鼠在微博账号当中说，无意刻意丑化中国人的形象。这间公司说这个广告是2019年摄制，模特儿是中国人，化妆的风格是为了符合他的自然的特征。针对网友是有关模特儿妆容不符合大众审美，并且由此产生的不适感，公司是深表歉意。声明中说，第一时间已经进行页面的替换，而且已经安排排查公司其他的产品页面，杜绝类似的情况发生。中国向联合国递交文件，指责美国航天公司 SpaceX 发射的卫星接近中国太空站出现险情，迫使中国太空站启动紧急躲避的措施。彭博社说，这个事件显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太空竞赛的紧张程度正在上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由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公司的星链卫星两度接近中国太空站，对中国航天员的安全构成危险。出于安全的考虑，赵立坚说中国太空站是采取了紧急避碰的措施。马斯克的星链计划是要实现全球无线上网，计划在近太空投放40000枚卫星，使到无线网络信号覆盖整个地球。六四学生领袖、旅居美国的民主活动人士王丹星期二在面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发文公布了他的母亲王灵云去世的消息。王丹说，母亲因为突发脑出血在12月28号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86岁。王丹因为参加六四民主运动而几次被中共当局逮捕。王丹说自己被流亡美国之后，20多年来一直是未能够获准回国探望母亲。王丹愤怒地表示，这笔血海深仇要算在中共的头上，他说对此将会刻骨铭心，切齿不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短波754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财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财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呢，我哋係会分析拜登喺过去一年嘅对华政策係咪真係比特朗普更加特朗普呢，我哋会有一篇年终嘅分析报道嘅。而另外我哋会分析 AI 独角兽商汤到香港上市，咁佢成为中共嘅天网帮凶呢个角色呢，惹起咗外界嘅争议㗎。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面对香港民主倒退，拜登政府是否应该作出更加严厉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北京设定的条件之下，香港日前举行了港版国安法之后实施的首次立法会选举。面对香港民主被侵蚀，拜登政府作出更加强硬的反应是否能够发挥压制作用，美国的部分香港问题观察人士对此表达了他们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平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12月19日举行的选举，几乎从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立法会彻底消除了主张民主的声音。在90个席位的立法会当中，亲北京的建制派议员赢得89席， 剩低的一席由认同香港民主反对派的候选人夺得。民主反对派在这个之前的历届立法会之中占有重要的少数席位。中国自今年3月修改了选举制度，将立法会的席位从70席扩大到90席，但是将直选的席位比例从40席减少到20席之后，这些是香港举行的首次立法会选举。根据新的选举制度，另外70个席位保留给由影响力很大的界别组和效忠北京的一个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同2016年上一次选举不同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所有的立法会议员候选人必须要接受对北京爱国主义的审查。由于大多数香港主要反对派人士认为新的选举制度不民主而进行抵制，一些人逃亡海外或被北京2020年6月实施的港版国家安全法囚禁，这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创下新低，仅是 30.2%。 拜登政府在12月20日就这次选举作出反应，美国作为七国集团成员国之一，以及五个讲英语的国家五眼联盟的一部分，同盟国发表了两项声明。这两个声明都表达了对香港选举制度下民主被侵蚀的严重关切。声明仲敦促中国要遵守国际义务，包括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根据这项声明，英国同意在1997年将香港归还给中国，北京同意给作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的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维持公民自由50年不变。拜登政府还宣布将会对同五名香港的中国官员有业务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这五名官员因为损害香港的民主，在今年7月受到美国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西方国家的声明作出反驳，称这些充分暴露出他们的虚伪嘴脸和搅乱香港、压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赵立坚还抨击这些制裁是实在荒唐，令人不齿。他说北京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利益。华盛顿的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问题分析师皮卡西克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对北京的外交谴责不足以压制他所说的北京的反民主香港的举措。皮卡西克说美国应该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同英国合作，凭藉伦敦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缔约方的地位，对中国的行为寻求国际法律追索权。他说他认为英国应该是他们回应的核心。总部在纽约的香港出生的法学教授谭敬常是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他说如果西方国家发出要付诸国际法律行动的信号，将会令到北京感到很不舒服。谭敬常又说中国当局将没办法不开始研究如何反驳在这种情况之下给予国际法院管辖权，以免西方国家将它拖入司法战。他又补充说如果中国输了管辖权之战，必须要在法庭上面为其辩护。中国不能够说的一个理由就是在联合国登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只是一份历史文件，这个理由是不被允许的辩护。在回应美国之音询问伦敦是否会考虑对中国提出国际法律诉讼的问题的时候，英国政府的一位发言人重申此前作出的让中国履行其国际义务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尚未回复美国之音有关华盛顿是否会加入伦敦的行动的问询电邮。香港活动人士杨锦霞是纽约的一位微生物学家和民主团体纽约支持香港的召集人，他说美国应该采取的另外一个步骤是警告美国公司继续在香港运营的风险。他对美国之音说还有很多美国公司在香港经商，他们可能认为香港立法会选举不会影响他们，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港府握有制定任何规定所需的全部票数。皮卡西克说拜登政府应该要求在香港的美国公司降低两个主要类别的风险。 他说一个风险是根据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他们的数据被中共统治者拿走，另外一个是经由香港金融市场美国资本的流通，使到北京能够为其践踏新疆少数民族人权的军队和监视人员提供资金。皮卡西克说，即使会为美国公司带来经济成本，亦都必须要施行类似的要求。他说对高盛或者其他在香港交易的美国公司来讲，民主的价值应该比公司的利益更重要。不过华盛顿的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就认为，那种认为美国对中国施压，无论是指责或是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会令到中国改变它在香港实施路线的想法，会令人误入歧途。戴博说他爱香港，香港是他最喜欢的城市之一，但是一切都完了，香港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手里面握有所有的牌，西方国家一张都没有。以上是美国之音李平的报道。
中国的知名图像辨识软件公司商汤集团将在这个礼拜四正式在香港挂牌上市，成为港股的人工智能第一股。商汤的人面辨识系统因为用于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的监控而两度被美国黑名单制裁。部分港股的分析师认为，美国的制裁对商汤的业务阻碍轻微。商汤基于营收和毛利前景是看好，仍然具有中长线的投资价值，但亦有观察人士主张商汤是中共建设天网的帮凶，他们开发的监视软件迫害人权，有违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规范，根本不应该存在。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有 AI 独角兽之称的商汤集团计划发行15亿的新股，每股定价在 3.86 港元至 3.99 港元之间，最高可以筹集到近60亿港元，即是大约7亿7000万美元的总资金。其中近六成五的新股已经在上个礼拜由九间基石投资者完成认购，大约5亿美元的资金已经进账。商汤原本预计12月中旬就上市，但因为他们的旗舰子公司商汤科技在12月10号被美国以协助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维吾尔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为理由，打入了禁止美国投资的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黑名单，上市计划因此一度暂停。对此，商汤12月10号发布声明反驳，说美国的指控毫无根据，又反映美国对商汤的根本性误解，科技发展不应该受到地缘政治影响。不过根据商汤的专利申请显示，他们的软件识别能力即使戴上胡须、太阳眼镜和口罩都可以辨别出是维吾尔族人。这个是商汤第二度被美国制裁，早在2019年的10月，美国商务部就已经将商汤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未经许可不得出售技术给商汤。距离美国最新的制裁不过10日，商汤在快速调整基石投资者名单并且排除美国等外资之后重启上市案。根据他们在12月20号发布的补充招股书显示，商汤计划当中的发行股数和定价区维持不变，最大变动在于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广发基金以及四间外国的投资者，包括 Pris 基金、WT、Foster Capital 以及 Foster Fund 和 Hellwet已经是全数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国营官方色彩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徐汇资本和香港科技原创投基金等等。换句话讲，国进外退，国有资金撑腰是商汤得以重启上市案的最大救兵。虽然基石投资者顺利完成认购，但是商汤还有近5亿的新股星期四将会在港股释出公开交易。对此，位于香港的华盛证券分析师聂振邦认为，上市之后街货量偏多，初期的股价表现恐怕要看港股大盘的脸色，受到中国紧缩监管的打击，中概股科技股近期在港股的整体表现多数都是呈现低迷状态。 聂振邦在传给美国之音的一份书面分析报告当中说，对于商汤上市案，他预期散户参与度高，但是上市初期股价表现很大程度取决于届时大市的投资气氛，上市时股价表现是很难预料，但如果在12月30号上市的时候香港恒生指数仍然处于23000点以下的话，商汤这只股票失守上市价的风险极大，届时可能等股价上市价低 10% 至 15%， 并且见到股价有横行的迹象再短线操作才考虑进场最好。虽然短期是睇空，但是整体来讲，聂振邦认为美国制裁对商汤的业务阻碍轻微，基于他们的营收和毛利前景，他仍然睇好商汤的中长期投资价值。聂振邦在分析报告当中说，以2020年的营收计算，商汤占有 11% 的市场份额，是中国最大的电脑视觉软件提供商。商汤近三年的营收已经从2018年的近19亿元人民币快速成长到2020年近35亿元人民币，代表着他们所提供服务的市场需求殷切，而且商汤的毛利率更加从2018年的 56.5% 攀升至2020年的 70.6%。他说毛利率有扩大趋势，充分是反映具备中长线的投资价值。商汤在2014年在香港成立，由研究人工智能多年专精图像辨识技术的汤晓欧创立。来自辽宁鞍山的汤晓欧199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隔年就到香港任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并且在2001年创建香港中文大学的多媒体实验室。中国媒体的报道说，商汤在创立同年就发表了 DeepID 系统的人脸识别算法，击败美国社交媒体龙头 Facebook， 一战成名之后，商汤广受新创基金的青睐。自从2015年以来已经获得12轮总计52亿美元的融资，包括阿里巴巴、新加坡主权基金大马石以及软银等等都有出资，目前公司估值可能是高达100亿美元。虽然贵为资本宠儿，但位于四川成都的红星新闻10月底在一份分析报道当中说，商汤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吞金兽，因为该公司自从2018年以来基于深不见底的研发投入，包括占大宗的研发人员薪酬的支出，已经累积高达近243亿元人民币的亏损，而且预计未来的亏损还可能继续扩大。这篇报道又说，商汤和其他三间同样烧钱的同行依图科技、旷视科技和云从科技在 AI 视觉领域被正称为中国的 AI 四小龙，但是包括位于四小龙之首的商汤在内的四间公司目前都是处于亏损的状态，而且个个都急于上市集资。研发烧钱再加上同行之间的业务重叠，未来竞争加剧都是市场对中国 AI 公司前景有所质疑的因素。位于广东省的时代周报就曾经引述电信、媒体和科技行业的一名创投人士评论说，AI 行业表面上看上是很风光，其实问题很严重。 AI 四小龙本身业务之间就有重叠，传统互联网和安防领域的几个巨头亦向着机器视觉这个领域跨界，未来这个行业的竞争门槛不会单单只是技术，更加重要的是资源。商汤未来的股价表现还有待观察，但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员，现在在北台湾桃园的中原大学任教的黄基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商汤受惠于中国庞大的人口红利和 AI 内需市场，顺利上市之后美国两轮制裁对他们的发展的影响有限。他说，
商汤的科技主要是在中国做城市脸部的辨识系统，是天网的幕后推手，他也为中国银行业啦，还有中国的警方开发一些脸部的 AI 辨识软体的服务。
黄基晶说，商汤的科技主要是在中国做城市脸部辨识的系统，这个就是天网的幕后推手，他为中国的银行业还有中国警方开发部分脸部的 AI 辨识软体的服务。所以这样来看，由于中国国内的人口红利的支撑，还有中国内部的内需市场，事实上已经是大过全球人工智慧市场，所以美国制裁商汤的这种措施，他觉得基本上影响不大， 就是从资金的角度来看，更从未来这个市场角度来看，这个制裁一来是必要的，但是效果可能亦是有限。王基正话，除了银行业和警方，相当仲投入 AI 的基础设施，包括智能商业场景、智能城市、智能汽车和智能医疗等平台。就算相当只是服务中国政府，以中国的城市发展数量来看，这个内需市场亦会带来不容小觑的商机。根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 今年8月发布的预测，中国2021年在 AI 市场的支出规模将会达到82亿美元，2025年可望倍增至160亿美元。王基正说， AI 本身就带有程式编码偏差和无法概含全人类等伦理的争议，需要透过社会共识去决定技术的适用程度，甚至规范政府不能够滥用。但面对中共这个一党独大的专制体制，利用 AI 科技去宣传政绩、监视人民，甚至操弄虚假消息，进而控制社会，构成的伦理问题呢，尤其更加严重。美国监视器产业研究公司 IPVM 位于加拿大的政府事务部主任康纳希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中国广泛使用人面辨识软体去强化他们对人民的监控，已经违反了 AI 的伦理规范，尤其是相当发展的软件特别针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属性去辨识，引发的伦理争议更高。他说
Regarding the Uyghur face detection technology,
希利话，关于维吾尔族人的人面辨识科技，主要用来协助政府进行基于种族的镇压。这种科技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亦根本不应该开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买了这些监视科技的公安机关对维吾尔族人犯下严酷的暴行，而这些科技对于公安在执行暴行的时候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发明这些科技的相当就是这个暴政的帮凶，这个引发高度的伦理争议。中国的 AI 暴政不只是迫害维吾尔族人。IPVM 在11月底发布报告就说，河南省亦正在建置类似的监视系统，并且以黄红绿灯去标示当局应该要关注的记者、外国留学生，甚至女性移民等等的人群。不过报告未点出商汤是否参与这个人面监控系统的建设。他说
These technologies are significantly bolstered。
希利话，呢啲科技大幅扩大咗中共同公安嘅权力。中国持续监控人民侵犯私隐权，已经构成咗所谓嘅科技法西斯或者系科技极权主义。中国对 AI 嘅滥用令人心感不安。希利又表示，商汤喺申请专利嘅时候已经承认佢哋嘅软件可以做到区别汉人同维吾尔族人，咁所以受到美国制裁系咎由自取。商汤将自己形容为地缘政治嘅受害者系毫无道理嘅。他又说，美国制裁商汤的理由充分而且正当，而且亦有权力禁止美国的个人或企业和这类迫害人的公司往来。王基晶和希利都认为，美国在 AI 领域仍然领先中国，不需要为了围堵中国的科技崛起而制裁单一公司。希利就说，相较于美国的开放和创新，中国的 AI 公司相对封闭，有多不为人知的内部运作，所以任何研判中国 AI 发展超越美国的讲法，很可能并未看清楚中国的全貌。王基晶就表示，中国可能只有部分单一商品、单一技术是超越美国，但是在一条龙的解决方案上，美国整体的竞争力仍然具有领导地位。以现在的作业系统为例，不理微软都说苹果的作业系统都是掌控在欧美公司手上，从中国至今都未能够发展出中文界面的作业系统，就可以提得出美国仍然是居于领先的地位。针对商汤软件对维吾尔族人所带来的伤害，世界维吾尔大会位于瑞典的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就呼吁国际社会不单止要加大制裁力度，更加要进一步追责他们在协助中国政府推行种族灭绝政策上的法律责任。他说，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呢，中国分析每一个维吾尔人的脸部表情来甄别他们是否被当局不满。
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通过人面识别技术，中国分析每一个维吾尔族人的面部表情去辨别他们是否对当局不满。科技公司为中国提供这个监视系统并不只是单一的商业应用，他们是典型地参与协助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种族灭绝的直接帮凶。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在对华关系之上用战略竞争取代了特朗普政府的大国竞争，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的框架基本上得到保持。在台湾、贸易、军事、人权和高科技等领域，拜登政府可能更为强硬。有人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称之为特朗普 2.0 版。分析人士就说，如果说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和特朗普政府有些什么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拜登团队可能在执行当中更加巧妙，而且尽量拉朋友和盟友一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年终分析报道。
拜登和习近平在11月16日举行的峰会并没有缩小两国间的任何重大分歧。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甚至都未能够凑成一份联合声明。不少的观察人士指出，美中是各说各话，两国因为基本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矛盾和僵局恐怕无解。不过化解矛盾、缩小分歧本来就不是这次会晤的目的。在会晤之后的几个小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习会的目的是为两国进行有效和健康的竞争设立常识性护栏，以确保竞争不会滑向冲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柯特·坎佩尔几日之后亦都表示，通过拜登和习近平的会晤，美国一方面希望美中最高层坦诚的交流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美国希望向中国表明美中关系中最大的实质是竞争。他说他们还想表明，他们相信目前美中关系的主导范式最主要特征是竞争。在拜习会之前，有些人期待这些可能是美中关系重启的开始，但是前白宫高级官员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对美国之音说，拜习会根本不可能重置美中关系，因为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态度、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的看法已经变了。他解释说，他看到的是美国很多不同的团体、公共舆论、国会、商界、非政府组织甚至大学都发生了非常广泛的转变。他认为在美国的讨论之中，不是某个想法在这里起主导的作用，他认为这些是美国社会之中的几个不同的团体根据中国内部的变化重新评估中国、中国的行为以及和中国的合作的机会。拜习会之后，拜登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亦都表明竞争是两国关系的主旋律。12月6日白宫宣布外交抵制2月份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12月9日到10日拜登政府邀请台湾参加全球民主峰会，12月16日美国财政部将在八家中国技术公司纳入投资黑名单，理由是这些公司积极参与中共当局对中国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迫害，尤其是对新疆维吾尔族人进行监控和跟踪。罗杰·贝克是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拜登政府大体保持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因为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威胁，已经是两党的共识。他说他们看到了他们继续了前政府的一些做法，他认为这些将会继续推进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看到中国是美国的重要的竞争对手已经是两党的共识，他会继续推动美国的政策，即使是国会议员或者是总统出现更替。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11月17日公布的最新年度报告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卸任的特朗普政府到新的拜登政府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同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一样，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亦都将中国描述为美国在21世纪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的挑战。12月9日到10日台湾参加了拜登政府主办的全球民主峰会， 呢啲係拜登政府幫助台灣擴大國際空間嘅最新舉措，同特朗普政府一樣，拜登政府亦都一直致力於幫助提升台灣嘅國際能見度。美國繼續支持台灣以適當身份參加相關國際組織活動，以及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體系。10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呼籲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同美國一起共同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體系同國際社會。拜登政府亦都加強同台灣外交、經濟同軍事聯繫。用中國官方的話說，拜登政府在台灣問題上面採取切香腸的做法，一步一步深化同台灣的關係。雖然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度同拜登總統的視頻會談之中警告美國不要在台灣議題上面玩火，美台政府高層據報第二日就在華盛頓舉行了兩日的政治、軍事以及防務會談。美國仲為推動美台更加緊密的經貿關係進行努力。11月23日，拜習會一個星期之後，美台舉行了第二屆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EPPD， 議題包括半導體芯片等供應鏈的韌性，如何應對北京的經濟脅迫、數字經濟和 5G 網絡安全以及科技合作。7月底，美國重新啟動了與台灣的雙邊貿易以及投資協議的談判。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戴琪和台灣貿易代表的會談，標誌著台灣和拜登政府之間最高級別的直接接觸。協議還未有最終敲定，目前雙方仍是在度接觸當中。同一日，美國米利厄斯號導彈驅逐艦進行了穿越台灣海峽的例行航行，這些其實是今年美國第11次派遣軍艦通過台灣海峽。台灣總統蔡英文承認美國有小支部隊駐守台灣，與台灣軍隊一起進行訓練。6月開始，美國仲數次派遣軍機降落在台灣，並且派遣同拜登關係密切的參議員同前高官訪問台灣。美國加大了在台海的軍事威脅，仲包括美國進一步聯合盟友，特別是日本協防台灣。7月，日本政府發布了2021年的防衛白皮書，首次寫明台灣局勢的穩定對日本的安全與國際社會的穩定非常重要，日本必須更有危機意識來到關注台灣的局勢。美日為了防備中國奪取台灣的軍演亦都越加頻繁。11月16日，在拜登和習近平舉行會晤的當日，美日還首次在南中國海進行了聯合反潛的演習。預計美日台三方未來在軍事情報交換、人員培訓、戰略戰術模擬等方面將進行更加緊密合作。總統本人以及政府高級官員不止一次地提到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堅如磐石。4月9日，美國國務院發布美國政府與台灣對口部門進行互動的新準則，放寬與台灣的交往。評論認為這份新聲明雖然比前國務卿蓬佩奧提出的取消一切美台官員交流的限制的立場退了一步，但是相較於之前的限制，實際上對美國所認為的非官方交流往前走了一小步。印太協調員坎佩爾11月19日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的討論會上面，在談到美中在印太地區的競爭的時候說，雙方的競爭和軍事相關，但是更是關於科技的。坎佩爾說，他們在印太地區競爭面臨的競爭當然會有他們必須關注的軍事問題，但是他真的關於技術的投資的是對 AI、 量子計算、 5G 和人類科學等的投資。這些曾經是美國享有獨特優勢的領域，但是坦率地說，美國的優勢目前受到考驗和挑戰，美國必須在美國國內的這些創新領域加倍投資。他說這樣才能夠保證美國跑得更快。他又指出，拜登簽署的10,000亿美元的基建計劃就是拜登政府努力的證明。這些不單單是傳統的基建，亦都包含了技術革新。 拜登政府从上台之初就明确将科技竞争置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的地位。2021年2月，拜登在美国国防部发表讲话，表示需要更多从新兴科技的角度看待中国威胁，在加大对科技、教育、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之外，拜登政府还采取更为全面和系统性的手段对中国进行防御，确保美国的技术不被用来促进中国军事建设，确保美国的数据不被中国企业滥用。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科技企业进行了多方位的封堵，这样拜登政府继承了这样的强硬的态度。就在拜登和习近平将要举行视讯峰会的前夕，拜登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显示对华强硬的立场。11月11日，拜登总统在早前国会通过的安全设备法文本上面签了字，使之正式成为法律。这项法律的目的是防止中国华为和中兴等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企业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新的设备采购许可证，从而阻断了这些企业的设备进入美国通讯网络的渠道。在这个之前，拜登政府已经对中国的一些科技企业采取了限制行动。在3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定华为、中兴等五家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政府机构购买这些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在4月，美国将7个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在6月，拜登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和投资者对华为等59家中国企业投资。而在贸易问题上面，拜登政府继续用贸易壁垒和其他惩罚性的措施来到抵制中国的经济威胁。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展述了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戴奇表示，美方无意激化和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他甚至表示美国寻求某一种的再挂钩，但是他那次传达的更重要的信息就是拜登政府不会立即取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他将会要求中国政府对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和美国达成的贸易承诺负起责任。2020年1月，特朗普政府和中国达成贸易停战协议，特朗普同意削减他之前对价值3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部分关税，以换取北京承诺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的产品。戴奇表示，由于中国未能够全面履行和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美方将会保留未来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权力。此外，美方不打算和中国展开所谓第二阶段贸易谈判。除此之外，拜登政府继续推动特朗普时代的公平和互惠贸易安排。拜登政府推行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表示美国将会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保护美国工人不受到中国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的伤害。戴奇又表示，美国将联手盟友共同抵制中共的不公平的做法。拜习峰会落幕之后，11月18日，拜登证实，鉴于中国对人权的侵犯，美国将考虑外交抵制明年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12月6日，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冬奥会。此后，美国的盟友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亦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的冬奥会。12月16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8家中国公司归入禁止投资的黑名单，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科技。另据报道，商务部亦都会在同一日将2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这些中国公司提供技术和设备。被纳入黑名单的这些公司被指责向中国政府提供压制人权的技术工具，包括身份识别和监控、人工智能、数据技术。和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的，拜登政府认为美国外交必须根植于民主价值观，这些是美国的全球力量和持久优胜的所在。拜登在竞选时曾经承诺要举办民主峰会，团结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捍卫民主， 反擊中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擴張。12月9日和10日民主峰會即將舉行，超過100個國家參加了這場視頻峰會，中國和俄羅斯被排除在外。拜登政府還曾經專門聲明要將人權置於美國外交政策核心。10月14日美國重返人權理事會，2022年1月1日開始美國重新當選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國。在中國的人權問題上面，拜登政府亦都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10月15日拜登就人權問題發表講話的時候，將中國對新疆維吾爾人的政策和70多年前發生的納粹大屠殺聯繫起來，並且警告全球對各國踐踏人權的行為保持沉默是共謀。在這個之前，美國多次認定中國打壓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作為定性為種族滅絕，並且對此進行了相應的懲罰。3月美國聯合歐盟、英國和加拿大以新疆問題為由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另外拜登政府還對破壞香港民主自由的中國官員進行懲罰。人權亦都是拜登政府的貿易政策的核心之一。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在5月在美國國會眾議院說，美國貿易和人權脫鈎將會成為歷史。戴奇說，過去數十年美國都是貿易和人權脫鈎，這些是錯誤的。目前拜登政府的貿易政策核心包括勞工權益、環保、人權、法治、好的政府的治理、反腐敗等等，都包含在貿易談判之內。5月28日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針對大連海洋漁業集團的產品發布了禁止進口的暫扣令，理由是有信息表明該公司在捕魚作業之中存在強迫勞動。美國印太協調員坎佩爾在11月19日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的討論會上面說，美國的戰略之中很重要的成分是美國和盟友以及夥伴的深度接觸。拜登總統上台之後積極參加了多邊活動，最近的有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東盟美國峰會、東亞峰會、20國集團會議以及氣候變化大會。9月份美國還首次舉行了美日印澳四國集團的面對面峰會，並且與英國以及澳大利亞簽署了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協議，向澳大利亞提高核潛艇技術。戰略預測的高級副總裁貝克說，高度重視盟友的作用是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之外以及外交政策上面的最大不同。他對美國之音說，在某些方面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是單打獨鬥，他要求其他國家跟隨美國的政策，但同時在經濟上面又打擊這些人，包括歐洲和亞洲的夥伴。大家已經看到本屆政府試圖軟化這一點並真正將他們吸納入來。貝克說，美英澳三邊安全協議最能夠體現拜登政府的政策，這些真正體現在三邊安全協議之中，這些真正令到澳大利亞加入了區域戰略互動，亦都將英國納入來，就算不是歐盟。在聯合盟友共同應對中國方面，美國另外一個大的成就是提升了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得到發展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另外美國還加強和振興了與日本、南韓、澳大利亞、菲律賓以及泰國的雙邊安全聯盟，與越南等至關重要的新夥伴關係。拜登聯繫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努力已經初見成效，在一系列被中國視為核心利益上面的問題，新疆、西藏、台灣、香港以及南中國海，美國及其歐洲以及亞洲盟友都對中國進行譴責。另外拜登政府還聯合盟友推出重建更好世界計劃來到回應中國的一帶一路。美國的這些做法令到中國懊惱，中國不止一次這樣指責美國搞小圈子。戰略預測的高級副總裁貝克說，2022年在軍事、台灣、科技等關鍵戰略領域，美中的緊張關係還會繼續，美國亦都會更加強硬。他說在軍事和國防領域 雙方的活動顯然持續擴大，這些將給了兩國關係帶來額外的壓力。即使沒有改變對台的政策，美國和台灣的關係顯然都在擴大。美國還試圖為台灣的防禦提供資金，在那些地方，然後在某些關鍵的戰略領域，在技術、半導體、通訊和信息技術方面，在這些領域美國將繼續走對中國越來越強硬的路線。另外美國亦都試圖使到美國供應鏈和中國供應鏈分離。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涉嫌偷逃税款6.4亿人民币，小交税款6,000,000人民币，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且处罚13.4亿人民币。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国籍播带货一姐薇娅已经退下神坛，被全网封杀。今次薇娅出事，在引发关于明星艺人偷税漏税讨论的时候，亦令到中国的公众对直播带货行业的乱象重生有了更多的关注。有分析认为，今次薇娅被罚可能仲涉及背后更加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一次的税务部门的出手，亦令人怀疑直播行业或者将会是中国近期一系列大规模整顿行动当中的最新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在华盛顿的报道。
13.41亿，亦就是听落嚟是很多，好像遥不可及。其实只要认真踏实，有脑肯努力，假设月薪5,000，亦就是22,000多年就可以找到。中国很多网友在直播带货一姐薇娅受到巨额处罚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2021年最后的一个月，火遍全中国的直播带货行业以另外一种的方式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因为中国税务部星期一12月20日对中国网络直播带货主播薇娅，本名是王薇娅，是作出了税务行政处理的处罚决定。36岁的带货一姐薇娅是中国直播带货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她的直播间从小是到日常随处可以见到的各种日用品，到大到是翱翔天际冲出云霄的火箭，可谓无奇不有，无所不卖。在今年双十一的预售活动当中，薇娅直播间是销售额是达到82.52亿元。中国浙江省税务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查明，网络主播王薇，亦即是网名薇娅，在2019年至2020年的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的小缴的税款达到是0.6亿元，依法对王薇作出是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且处罚款是共计是13.41亿元。浙江税务局仲表示，中国国家税务局是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对各种偷逃税行为坚持依法严惩处罚，坚决维护国家税法的权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此外，税务局仲是要求认真落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持续优化税费的服务，促进新经济新业态在发展当中的规范，在规范当中是发展。13.4亿元的天价罚款立刻是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讨论。一位微博网友对薇娅提出了批评，他说这一辈子未见过这么多钱，有些人真是不知足。还有一些的网友更加是调侃话，说实话需要交的钱我就算是从后开始是赚都赚不到。原定是在4星期1晚间7点的薇娅彩妆节直播随之悄然是取消。根据互联网上流传的图片，薇娅事业的部门信息通知群已发消息通知员工先行回家休息，后续安排亦都会尽快通知。薇娅随后亦都在她的微博上面发布道歉信，声称在配合税务机关调查的同时，亦都已经针对税务问题进行自查，发现自身确实在税务上面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对此深感愧疚，并且向公众致歉。他还在道歉信当中表示，再次向社会、向一直支持信赖我的用户致歉， 错就是错了，我愿意为我的错误承担一切的后果，对不起。对于微亚的道歉，中国民众似乎并不买账，网红明星动不动都是几亿几亿的，刷新了我的三观。一位名叫大北瑶的新浪微博网友说，赚那么多的还去偷税漏税，我们一个月是几千的工资都是必须要交税，这个公不公平呢？就在微亚道歉之后没几耐，他就遭到了中国当局的全网封杀。新浪微博声称他的账号因为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规定，现时已经无法查看。他的抖音号、小红书、淘宝直播间亦都相继被封，他的网络诚信宣传大使的称号亦都在星期二被撤销，中国直播带货一姐似乎就此是退出了历史舞台。由于电子商务的兴起，直播带货近年来可谓是火遍中国。直播带货即是直播娱乐行业在直播的同时带货，它的形式在不断变化。除了微亚、李佳琦等头部主播之外，明星偶像亦都会在各大的平台直播间现身。中国电器企业格力的总裁董明珠等很多的知名企业的行政总裁亦都纷纷下场带货。不过直播带货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亦都是乱象丛生。目前直播带货的收费模式大致分为是坑位费加抽成以及是单纯抽成两类。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日前亦都报道说，有时高额的坑位费以及是抽成的正在是吞噬企业的利润空间。报道说，有一些主播在收取105万元的坑位费之后，只为是商家带来了20多万元的销售额，还有的是主播坑位费高达6万元，整场销售额却是不到400元。除了坑位费之外，由于一些头部主播过于火爆，一些小型企业可能不得不通过第三方来同这些主播沟通合作，进而额外衍生出可能高达出数十万的黄牛费。报道中说，还有不少的企业还是被迫加入了比拼炒低价的恶性直播带货生态，不拼低价可能会错失流量，影响销售，但是持续的拼底价，企业迟早是会入不敷支。长期研究中国的市场营销专家艾希利在电子邮件当中回复美国之音表示，对于消费者而言，虚假宣传亦是售后服务会影响消费者的体验。他说，直播电商的平均退货率是在 30% 至 50%， 反映了消费者的不满。他还提到，伪造数据以及倒卖的订单的行为破坏了消费者、品牌以及是平台之间的信任。除了以上问题之外，偷税漏税毫无疑问亦都是乱象之一。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中国官媒人民网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直播带货作为新兴的经济业态，有力地咁促进咗中国嘅经济发展，但系随住直播带货规模日益壮大，网络带货主播嘅税收遵从意识亟待加强。但系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嘅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对于逃税嘅指控是否属实，外界其实系好难判断。中国金融学者何光兵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偷税漏税惩罚微亚，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现时各国的财政遇到了困难，以前中国是在放水养鱼之前，官方可能对微亚等人并不是太过在意，因为它可以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